以下的讲道信息原由南加州恩典教会的主任牧师约翰·麦克阿瑟主讲。约翰是一位牧者、作家、恩主神学院的院长，并且是《赐你恩福》节目的主讲人。约翰的这个圣经教导媒体事工负责开发和分享他的教导资源到世界各地。这个翻译节目是透过《赐你恩福》和他的支持者所提供的。在节目结束时，你将会听到如何联系赐你恩福的详细信息。现在让我们一起聆听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的讲解。一步一节，释放神的真理。
让我们翻到诗篇第十九篇。正像大家所知道的，上一周呢，我们分享了圣经的完备性这个主题。我想总结的是，在查考提摩太前书的时候，我们涉及到这个主题。但这一次呢，与其查看很多处的经文，不如让我们集中在诗篇第十九篇。我呢有个习惯，就是常常会喜欢读一些关于清教徒的书。从我的书架上随便抽出一本来，坐在书房的椅子上开始读。这个星期呢，我正在读 Thomas Watson 论圣经的篇章。我想他的一个说法是适合我们的。他说，魔鬼及其代理人想要吹灭圣经之灯，却是永远不能，因为非常清楚那是从天上点燃的。上一周我跟你们分享说，我深信今天有一小部分人似乎对着圣经之灯吹气，试图想要吹灭它。可令人惊奇的是，我所关注的那些对神话语的攻击似乎不是来自于否定圣经是神话语的人，而是来自那些肯定圣经是神话语的人。在我看来，对于神话语最狡猾最危险的威胁是来自于福音派基督徒。尽管他们声称，哎呀，相信圣经就是神的话语，却不相信它的完备性，这正是对神话语的诽谤。今天对很多人来说，阅读、教授、宣讲、遵行、活出神的话语，对灵性层面的生活行为似乎不足够。我想这些人呢，在开发出一些在他们看来是必要的道具，想去支撑圣经。也许他们觉得圣经需要注入一些它本身所缺乏的全能。正像我上一次所指出的，这是对神和他话语所犯的一个很荒唐的罪，这是对圣经完备性的严重不信任。也正像我上次指出的，在福音派教会中，几乎是大规模的动作，就是把心理学作为一种方法去解决人的问题，以世界上商业模式和公司的架构去寻求教会的增长，寻求政治势力作为复兴的钥匙。就像有一些人所说的，迫切追求神迹奇事，新的启示和那些超自然的活动，将纯粹的福音和神的真理扭曲成为一种流行的福音，繁荣啊，放纵啊，感官享受啊，名人所宣讲的成功啊，他们有能力去吸引人，而神的话语呢，却不能。在我看来，所有的这一切，不仅是教会内可怕的世俗，很不幸，这也是轻看了圣经。这迫使我要问一个问题了，对于灵性生活来说，圣经是完备的吗？对属神的人来说，圣经是完备的吗？圣经是按照神旨意生活所必须的全部资源吗？还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圣经有一些明显的缺陷呢？以至于只有想要帮助神的好心人所想出来的一些 智慧和方法才能去克服呢？现在来回答圣经完备性的问题。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诗篇第十九篇。我相信这是神话语中关于圣经完备性最简洁最直接的陈述。顺便说一下啊，我们将会把诗篇第十九篇和诗篇119篇来相对照，因为其中有很多平行的经文。首先我要指出诗篇19篇的作者是大卫，他所经历的人生绝境、紧急状况、兴衰挣扎、试炼、困境、苦难，那是常人很少有经历过的。大卫知道人生惯常的威胁是什么，他知道深陷在罪中是什么，他知道背叛了神圣不朽的信任又是什么，他知道自己的孩子背叛他是什么，他知道混乱的婚姻和令人绝望的家庭情况又是什么。他说出了人类最深刻的情感，然而呢，他也发现了神话语至高的全备性。诗篇十九篇以简介的方式向我们传达神启示的重要性。首先我们读第一到第六节，看看神在自然界里的启示是些什么。神将他自己启示在诸天之中。第一节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经文呢继续谈到太阳在天上按照他那不可思议的路线在轨道中运行，所有的这些只是象征着自然启示，就是神学家多年以来所说的普遍启示。神在他的创造中启示了自己，正如罗马书所说的，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也就是说呢，宇宙中有一位神，他的全能超乎一切。但是在神的话语中呢，还有特殊启示，这正是诗人说到的第七节。在这首诗的第二部分，就是第七到十四节的焦点放在特殊启示上，也就是圣经里神的启示。我们来看这一方面呢，就是第七到十四节提到的圣经的完备性。事实上今天早上我要指出三点：圣经的完备性、圣经的价值以及对圣经的委身。在我们深入探讨之前，我想要你们仔细的听，必然我会很快的涉及到很多的材料，我想要让你们对这一些东西熟悉并且深入的思考，因为我相信这是我们对神话与委身很基础的信息。首先让我们看看第七到第九节圣经的完备性。我来读：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现在呢，我想让你们注意这三节经文的结构。这里有六行的见解，每一行有三个元素：神话语的称谓、神话语的特点以及神话语的益处。圣经的这些名称呢，包括了律法、法度、训词、命令、道理、典章，所有的这些呢，都是圣经的同义词。神话语的特点是全备、确定、正直、清洁、洁净、真实。它的六大益处是苏醒人心、 使愚人有智慧，快活人的心，明亮人的眼目，存到永远，全然公义。那就是说呢，神的话语提供了全备的灵性资源，与神无限的思想、无限的智慧是相一致的。这三节经文用寥寥数语就对圣经有一个卓越的综合的陈述。圣经这个部分的重要性不是我们的能力所能概括的。我要你们注意另一个元素，另一个六重元素。在这三节的经文中，我们六次读到耶和华的律法、耶和华的法度、耶和华的训词、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的道理、耶和华的典章，表示这些呢都是从神发出的。这里六次用了神立约时用的名字耶和华，以表明完备的圣经之来源。透过诗人所写的诗篇十九篇，我们看到神自己为圣经对于一切灵性需要之完备性而做的见证。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六点。首先是第七节，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圣经的第一个称谓是律法，对我们而言呢，是对神话语的强调。这个词是妥拉，它的意思呢，基本是圣经教导或者神圣的教导，它指向了教导，或者是圣经的教导特性，是神在教导人。这个词指的是教诲啊，它把圣经和教义密切的联系起来了。圣经呢，是神赐给人的，它的意思是圣经是神圣的教诲，与教义相关，就是我们所相信的，它和性格相关，就是我们是什么，也和行为相关，就是我们所做的。它是神对人类生命教诲完整的解释，是神对生命的指导。来自圣经的教导，就像第七节所说的，是全备的。雅各甚至称之为全备的律法。诗人将它放在与不完全的、有缺陷的人的理性对比之中。为了明白全备这个词呢，我们有必要将它理解为完全、彻底、全部、充足。事实上，一位旧约学者说，这个词的全部内涵是全方位的，以致能涵盖事物的各个方面，这是一个综合性的词。也就是说，圣经涵盖了各个方面，无论是哪个方面，什么都不缺乏，它是从神而来的综合性的教导资源。因此呢，包含了属神之人灵性生命的一切所需。第七节第一句的焦点是它的全备性与苏醒人心相关联，这是六个益处的第一个，苏醒人心。苏醒这个词在希伯来文中的意思就是唤醒、恢复、复原、转变，但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同义词就是转化。它的意思是圣经是如此的全面，以至于不折不扣的遵循的人就可以转化他的生命。他为人心灵的各个方面提供了丰满的生命。心灵这个词是我们熟悉的啊，意思就是人自己或者是内心。有时候呢，各种译法都有的，总结起来就是内在的人、全人或者是真我。所以就是说，神的话语是如此的全面，以至于有能力彻底的转化真正的你，转化全人。神的话语是完备的，足以使全人转化、转变、恢复，使灵性萌生，并且成长到完全。 这就使人想起保罗给提摩太的书信。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15-17节里面，保罗提醒提摩太，圣经使你有得救的智慧，不但如此，也叫你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神的话语有绝对的转化大能，他完全能把一个人塑造成神所要的样式，这是以归信开始的。在彼得前书第一章里面，我们看到相同的见证，在第23节里说，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也就是说，重生或者说归信，是借着神的道转化才得以完成的。接下来他说，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所以说是神的道是人转变的。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的16节说，这福音就是基督的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大能的话语可以转化生命，也是重生的动力。然而在我看来，今天有些人并不相信神话语的能力，他们觉得，哎呀，神话语在某一些方面是不足够的啊，无能的，这就需要借助于某一种包装，比如说世俗的性感摇滚歌星啊，在永恒杂志当中以古老的带着一点粗俗味的故事呈现出来。神话语本身是如此的软弱无能，就需要借助于超级明星啊、名人才能令人信服吗？这些人因为出名而出名，因为虔诚，因为精于神话语，出不了名的。他们的出名不是为神成就了大事或者伟大的品格，而是由于媒体使他们如此出名的。神话语成不了的事情，他们就可以成就。难道我们应该相信这些话吗？还是基于他们的情感，他们受伤的自我，以及他们自尊的需要，我们必须要去和稀泥呢？这样把令人难以接受的福音改变成了某一种容易接受一点的东西，以便他们可以接受，而他们呢，甚至不知道福音究竟是什么，或者是福音本身很软弱，需要物质上能成功这样的应许来污染福音呢？为什么有电视布道家告诉我们，只要我们给他们送去大笔的金钱，相信我们的信心的种子就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金钱，以至于到出乎我们的意料。因为圣经不能改变人，必须给福音加上金钱，使得他们更合乎口味吗？圣经是不是如此的不完备，不能拯救我们呢？以至于我们需要一个基督教的议会去控制政府，为国家带来新生呢？那些被神呼召去传讲他话语测不透丰富的人们，神的计划真的是让他们离弃神的道，不是去张罗饭食，或者是去成为政治家或议员呢？期望以人的能力去弥补圣经的不足吗？我们是不是觉得神话语如果直接去传讲会使人离开了啊？所以呢，必须放在一个复杂的对口味的适于行销的市场计划当中，让潜在的购物者能够看到啊，为他们预备的商品是多么有吸引力呢？那么我所说的这些是什么意思啊？在我看来，我们说的意思是，我们不相信神话语全备的能力可以改变人。神的话语是大海，在里面你能找到无价的珍珠，那就是基督。神的话语就是田地，基督藏在其中。 诗篇119篇的见证也证实了这一点。我们会拿这一篇来做比较。诗篇第119篇的第41节说，耶和华呀，愿你照你的话使你的慈爱，就是你的救恩，临到我身上。诗人说，救恩与神的话语相关。在诗篇119篇的第50节说，这话将我救活了，我在患难中因此得安慰。第81节说，我心可想你的救恩，仰望你的应许。第146节说，我向你呼吁，求你救我，我要遵守你的法度。第155节说，救恩远离恶人，因为他们不寻求你的律例。换句话说呢，救恩就在神的话语当中，只是他们不去寻求。诗篇119篇第158节说，我看见奸恶的人就甚憎恶，因为他们不遵守你的话。第174节说，耶和华啊，我切慕你的救恩，你的律法也是我所喜爱的。永生神的话语是完备的，难怪保罗说要传神的道，神的话语足以改变人心。第二呢，诗人说，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他进一步的构建他的表达方式，完美的呈现圣经的完备性。他用了法度这个词，不是把神的话语看作神圣的训诲，而是看作神圣的见证。神发出见证，见证了他自己是谁，他的要求是什么。所以当你在神话语中读到他的法度或者见证的时候，你发现他的法度确定，神的话语是确定的。相比较于人观点的不确定、不保险、摇摆不定、变化、转移、不可靠、不可信，永生神的话语是确定的。确定这个意思就是不摇动、不移动、无误的、值得信任的、值得信赖。神的话语提供了一个基础，生命和永恒的归宿可以建基在这个基础之上。这使我想起彼得后书第一章的经文来，在讲述他自己见到基督变相的时候，彼得说，他变相的时候我就在现场，我亲眼见过他的威荣。当时就约几位英雄出现，我们一同在圣山上，在那超然的尊贵荣耀当中。在彼得后书第一章的19节，彼得说，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经历了超自然的体验，神迹奇事自有其地位。但是彼得说，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这更确实的预言就是圣经了，就是被神的圣灵所感动的圣者所写的圣经。圣经就是更确的预言，与人们关于神啊、道德方面呢、并不确实的推理啊、冥想啊这个意见相反，我们就要依靠圣经。这有什么益处呢？值得留心的是，它的益处是使愚人有智慧。在希伯来文当中，愚人这个词的意思就是敞开的门。愚人呢是一个迟钝的人，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去关门，他们不知道把什么东西关在外面又把什么东西放进来了，他们不能分辨是非，没有学识，没有经验，无知幼稚。但是他们可以获得智慧呀，从哪里获得智慧呢？从神的话语中。 圣经是幼稚的、没有阅历的、迟钝的、没有学问的人获得独特的智慧。嘿，我喜欢智慧这个词啊。在希伯来文当中呢，它是一种内涵丰富的词，它的基本意思就是在敬虔生活中很老练，在现实生活当中很老练，也就是说掌握了日常生活的艺术，并且伴随着对神话语的理解和应用。顺便说一下，在圣经当中，神是智慧的源头，这个智慧呢，正像雅各说的，是从上头来的。旧约对智慧的定义是在正确的时候对正确的事情做出选择啊，有这样的意思。这里的经文是一个美好的应许，神的话语会对一个幼稚的、没有阅历的、迟钝的、没有学问的人起了作用，带给他们这样的智慧，以至于他们能够按照神的旨意过敬虔的生活。这都是通过神的话语而达成的。神的话语是将神的旨意应用于日常生活的源泉。那么我们难道还认为神的话语不够完备吗？我们还认为社会学、心理学、哲学的学问以及人的智慧可以弥补神话语的不足吗？讲道者真的有必要引用圣经之外的话？正像我常常听到的啊，是真理和实践相关联吗？请注意，神关于他自己的见证是他的话语完备，使愚人在按照神旨意生活的艺术当中有智慧。诗篇119篇对神话语有很好的称颂。我们再注意的看诗篇第119篇的美好见证。诗人在第27节说，求你使我明白你的训词。换句话说呢，他在呼求神指教他，因为神知道正确的道路、正确的生活方式。第34节说，求你赐我悟性，我便遵守你的律法，且要一心遵守。这正是智慧的源头。第66节说，求你将精明和知识赐给我，因我信了你的命令。第98和99节说，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使我比仇敌有智慧，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我们比那些传播人文主义知识的人更加能明白，因为我思想你的法度。第100节说，我比年老的更明白，因我守了你的训词。第104节写道，我借着你的训词得以明白。第125节，我是你的仆人，求你赐我悟性，使我得知你的法度。第169节说，照你的话赐我悟性。看到没有，诗人知道神的话语圣经就是智慧的源头。圣经够完备吗？圣经是完备的，足以转化人心。完备的圣经在每天的生活当中赐下了至高的智慧，叫我们能荣耀神。第三，你注意到了诗篇第19篇的第8节吗？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一个信徒到哪里去寻找快乐呢？到哪里去寻找安慰、幸福，从悲伤、焦虑、沮丧当中得到释放呢？一个信徒应该往哪里去？哪里才是你的源头啊？诗人的见证是从神的话语中，是神的话语快活人心。在这里呢，是指带圣经的词语是训词，它不是神圣的教诲。然而呢，在一定意义上 它代表神圣的教会，意思呢就是它并非明确的指神圣的见证，但是呢包含了那个意思，但是更多的是指向神圣的原则、神圣的训诫、神圣的准则。圣经充满了从神而来的生活准则。请注意第八节所说的，这些生活准则是正直的。这就是说，它指明了正确的道路，给你以正确的引导，引导你以正确的方式去明白理解。哇，这是多么美妙的事。我的意思是，对于我们那些个信主很久的人啊，你回想一下，当初在不知道如何去做的时候，你是怎么样计划你的步骤呢？神的话语为我们指明了正确的道路，这是多么宝贵的财产啊！我们不是没有航线图，没有指南针，不是一群被撇下的人，我们不是没有生活信念而被撇下的，我们不是被撇下的在人们主张的迷雾当中徘徊的人，我们有真道可以遵循，结果呢就是我们行在正确的道路上，这使我们心里欢畅。我相信真正的喜乐来自于遵循神的话语，应用他的原则，行在他的道路规则之上。面对从人而来的巨大的压力，他传讲的资讯受到了拒绝，整个民族落入到空前灾难之中。耶利米却见证说，喜乐来自神的话语。在耶利米书第15章的16节，他说，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在约翰一书的1章4节，约翰说，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神的话语就是喜乐的源头，神的话语为这个事实做见证。当你行在神的旨意当中，你就走在正确的道路上，神的话语就会使你的心快乐。我们必须要从天上来的声音，我们要与天使谈话，有超自然的经历，经历神迹吗？我们必须依赖于神秘的精神科学，才能够被神引领进入完全的喜乐吗？难道我们就不能遵循他的话语吗？人们完全可以转向神的话语，从中得到方案，得到解答、指导和方向，从而使他们从悲伤转向喜乐。我相信圣经的见证，我们真正的快乐来自于遵循神话语所设计的道路，而不是自私的自我寻求什么自我尊严、自我满足，或者是放任的去追求。事实上，我担心人们会离开神的话语，转向世界的精神病医生，转向世界所提供的方法，转向世界上的物质，离开了喜乐，进入的并不是喜乐，他们得到的比他们想象的要少得多，发现比他们离开的源头的时候还要远。圣经见证，它本身就是个源头，事实上是信徒喜乐的源头。好，我们再次回到诗篇第119篇来肯定见证。在第14节，诗人写道，我喜悦你的法度，如同喜悦一切的财物。我希望我们今天能够说人们像喜悦财物那样喜悦神的话语。我希望我们可以说，我们正在传扬的是神话语的福音，而不是应许富贵的福音。我们看到诗篇119篇的54节是诗篇中最美的经节之一。诗人说， 我在世寄居，素来以你的律例为诗歌。我在世寄居，素来以你的律例为诗歌。我的生命充满了你律法的诗歌，也就是说，他们给我带来了喜乐，从我心底里涌流出了音乐。在诗篇119篇的第76节，诗人说，求你照着应许仆人的话，以慈爱安慰我。第111和114节写着，我以你的法度为永远的产业，因这是我心中所喜爱的。你是我藏身之处，又是我的盾牌，我甚仰望你的话语。在我哀痛悲伤的时候，神啊，我转向你。圣经足够完全，可以转化人心，足够智慧，可以使头脑简单的人变得深刻，使悲伤的人变得喜乐。第四，在诗篇第19篇第8节的结尾，你会注意到诗人说，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诗人这里使用的词呢是命令，所以命令是看待圣经的另外一种方式。是的，圣经是训词，是教诲，是法度或者见证，但也是神圣的法令。这里我们看到圣经并非选择性的特征，就是指圣经的权威得到强调。圣经并不是充满了诸多的建议，圣经是诫命，是必须遵守的权威诫命，这是神所要求的。回应的呢，就有祝福；不予回应的呢，就有审判。诗人说，神的话语，我们从神那里得到的命令是清洁的，那就是说是明白易懂的，并不神秘，也不令人困惑，令人莫名其妙。是的，的确有难解的因素在当中，但是总体上，神的话语是清洁的，很容易懂，为生活指出明确的方向。旧约说，即使是一个傻子徒步旅行也不会迷路，神的话语照亮在黑暗中。当世界黑暗的时候，你就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也不明白事情为什么会那样发展。世人的沉思是混乱的、混浊的，因为他们本身是个瞎子。相比较之下呢，神的话语使一切明了。为了在这个黑暗的世界当中看见真理，弄明白真理是什么，辨明是非，在不明白所发生事情的时候，为了要求明白得安慰，就像约伯忍受苦难的时候一样，神的话语向我们启示一切难明的事物，使我们的眼目明亮。这是多么伟大的真理啊！神的话语就是我们所需要的全部启示。神的话语是清洁的，容易明白的，没有为必然的真理留下了什么疑问。箴言的第6章23节里说，诫命是灯，法则是光，训诲的责备是生命的道。因此呢，我们要问的问题是，圣经是如此的不完备吗？不能指导我们，以至于我们必须依靠世界的智慧吗？我们必须去请教人啊，请他们解释所发生的一切事吗？我们需要什么别的启示吗？我们需要精神分析法来解决灵性的问题吗？精神分析法从源头上就拒绝圣经是真理的来源。圣经是如此的不完备，以至于我们不得不转而用科学要去解释起源，用哲学来解释生命，用生理学来解释罪吗？错了，生命之光就在神的话语当中。我再一次的请你看看诗篇 第119篇，请注意第52节里说，耶和华啊，我纪念你从古以来的典章，就得了安慰。在危难之中，我转向神的话语，就得了安慰。注意看第59节，诗人说，我思想我所行的道，就转步归向你的法度。我观看我所行的道路，就回转来与你步伐一致。圣经呢，清晰明了，照亮了道路。在第81到83节里面，我们找到了强而有力的见证。我心可想你的救恩，仰望你的应许，我因盼望你的应许，眼睛失明，说你何时安慰我？我好像烟熏的皮带，却不忘记你的律例。当你什么也看不见，一切好像在迷雾当中的时候，请你看一看神的话语。第86节说，你的命令尽都诚实，你的命令是可以信赖的。第92节，我若不是喜爱你的律法，早就在苦难中灭绝了。第105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第130节写道，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第140节说，你的话极其精炼，所以你的仆人喜爱。换句话说呢，诗人是在说，神话语完备，为我提供所需要的资讯，在黑暗当中照亮路程，它使我通达。的确，圣经对于救恩来说，那是完备的，指导生活的艺术是完备的，指导过喜乐、幸福、满足的生活，那是完备的，对于引领人辨识难明的事物也是完备的。第五，请看诗篇第19篇的第9节，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道理这个词的原文是敬畏，敬畏和圣经是同义词。那诗人为什么要这样措辞呢？因为圣经需要传达对神的敬畏之心，使人有虔诚敬畏之情，从而吸引我们去敬拜。这个词呢，是在追求结果的意义上来使用的。圣经是要使人产生一种敬畏崇敬之情，去崇拜神，所以说就是敬畏神。因为人类心灵有崇拜的习惯，所以呢，圣经教导我们应该敬拜谁，怎么样敬拜。在这节教导我们敬拜神的经文当中，诗人说，这道理是洁净的，这是了不起的思想。这个词的词根的意思呢，就是免于不洁，没有肮脏，没有污染，没有不完全，也就是没有被罪玷污，没有罪恶，没有腐败，没有谬误。再一次的与人的邪恶想象相反，神的话语洁净，当中没有一丁点的邪恶。你可以去翻看圣经，明白他所说的是绝对纯洁。圣经所传达的真理没有丝毫的邪恶。诗人在诗篇第12篇的6节所说的是一个很好的见证。他说，耶和华的言语是纯净的言语，如同银子在泥炉中炼过七次。神的话语是纯净的、神圣的、圣洁的，是与罪恶完全隔绝的。这与人的话语形成了对照。人的话语不是永远可信的哦，唯有神的话语才永远可信。所以你会发现，神的话语永远长存，也就是说你可以永远去遵循的， 它是永远可靠的，是存到永远的永活的道。正像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的23节里面所说的，你们蒙了重生，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无论处于什么时代，神的话语永不更改，永不改变。有人过来跟我说，哎呀，对于我们这个高科技的时代来说呢，圣经已经不够先进了。其实啊，他们并不明白，圣经绝对纯净，没有瑕疵，没有谬误，没有罪恶，因此无需更新，无需去编辑，更无需改进，圣经是完美的。难道我们要相信突然之间就圣经变得不合适了，有谬误，有缺点，需要去编辑更正了吗？难道我们要相信圣经需要人来支援吗？这些人比末世圣经的圣灵更老练吗？难道我们要相信圣经不能炼尽我们的内心，我们的灵魂，我们的生命吗？难道我们要相信人们必须去某地学会一套什么方法，以除去他们的罪，得到内在的医治吗？圣经不够完备，不能使人脱离罪，他们必须要去某一个地方，透过某种修炼才能够洁净他们的灵魂吗？我们是不是不再相信圣经有洁净一个民族的大能呢？所以我们必须转向政治的大能，以克服永生神永活之道中的不足。神禁止我们有这样的想法。神的话语是合乎需要的，完备的，洁净的道，能洁净人心，涤荡人心。我再一次的请你们看看诗篇第119篇的见证。我们可以看的很多经文，但现在只看第二和第三这两节。诗人说，遵守他的法度，一心寻求他的，这人变为有福。这人不做非义的事，但遵行他的道。遵循神话语的人是洁净的，是纯净的。第九到第十一节说，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你怎么去炼净你的生命呢？是透过内在的医治吗？透过你所遇到的超人的指点吗？或者透过回想起心中的现代科学吗？不，是要透过，是要遵行你的话。我一心寻求了你，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第38节说，你向敬畏你的人所应许的话，求你向仆人坚定，求你的话语充满我心。第67节，我未受苦以先走迷了路，现在却遵守你的话。神的话语与顺服连接在一起了。第101节说，我禁止我脚走一切的邪路，为要遵守你的话。第172节，愿我的舌头歌唱你的话，因你一切的命令尽都公义。请注意听啊，神的话语足可以洁净人心，它是完备的，可以洁净生命，是洁净灵魂所必须的。我们不需要什么修炼者，我们需要神的话语。最后呢，很重要的一点，在诗篇第19篇的第9节，诗人说，耶和华的典章真实，所以他们是全然公义的。典章意味着神圣的审判，所以我们拥有神圣教诲，耶和华的律法，神圣的见证，耶和华的法度，神圣的原则，耶和华的训词。在诫命中 有神圣的法令，耶和华的道理告诉我们神圣的崇拜，我们还有法官对全地神圣的宣判。圣经的就是永恒的最好的法官，对人的生命和永恒命运做出了公正的决定。诗人说，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哇，多么明了的一句话。你知道我们这个社会，甚至我们这个星球上的人，找到真理是多么的困难吗？你知道发现真理需要进行什么样的战斗吗？我们拥有神的话语是真实的，而且一直是真实的，所以神的道是真实的，总是可靠的，可以应用的，和我们的生命相关。相比之下呢，从人出来的是谎言，他们是他们的父魔鬼的受害者，从来都是这样。亲爱的朋友，我请你们注意，如果神话语对救恩来说是完备的，如果它足以完满的转化一个人的灵魂，如果它足以指导灵性的生活，如果它足以战胜挣扎生命当中的伤痛，带来满足的喜乐，如果圣经是完备的，那让我们看清难以辨明的黑势力，如果它足以洗净我们的罪，如果这一切都是真实的，那神的话语就是一切灵性生命的源头，它是可以信赖的。事实上，在我们手头的这本圣经当中，对于它的永恒旨意，也就是如何为灵性生活和责任建立必要的真理，神已经给了完美的表达。我完全相信这一点，因为这是神自己的见证，在被神的灵赋予能力的个人生命中，神话语带来的是完全的充足性。没有完全相信，那就是对永活神完整性的打击。好，请注意诗篇第十九篇的第九节，圣经真实性的结果是它是公义的，全然公义。这个片语讲到了它的综合性，它是全然公义的，它没有谬误。是的，但不只是这样哦，圣经更是真理完全完整完备的源头。这就是为什么圣经说出这一类的话，比如申命记的第四章的第二节所说的，所吩咐你们的话，你们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好叫你们遵守我所吩咐的，就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你最好不要加添，也不要删减。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完整的，圣经是完美的。启示录第22章18和19节这样说，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不要加添什么，也不要减少什么。在只是作为一个王应该如何生活的时候呢，在申命记第17章的19和20节，耶和华教导说，存在他那里要平生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言语和这些律例，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气傲，偏左偏右，离了这诫命，这样他和他的子孙便可在以色列中，在国位上年长日久。应许的祝福与遵行圣经是直接相关的。我们应该相信我们需要更多的启示吗？我们应该相信更多的异象和所谓先知的话吗？你会明白这有多么的可笑。神的话语是完备的，是真实的，是完整的。我们再次看看诗篇119篇第89节，耶和华呀， 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这是对圣经的完备性、完整性，多么美好的陈述。第128节说，你一切的训词在万事上我都以为正直，我却恨恶一切假道。第137节，耶和华呀，你是公义的，你的判语也是正直的。第138节说，你所命定的法度是凭公义和至诚。第142节，你的公义永远长存，你的律法尽都真实。第151节说，耶和华呀，你与我相近，你一切的命令尽都真实。第160节写道，你画的总纲是真实，你一切公义的典章是永远长存。啊，这是极好的见证，为人们灵性生活提供的属灵真理是极完整的资源，完全能够满足人类的属灵需要。亲爱的朋友们，在很短的时间内，我们花了很大的努力去掌握诗篇第19篇第7到第9节这三节经文的重要性，它们呈现了圣经的完备性。第二呢，我想让你们看到圣经的价值。看诗篇第19篇第10到13节，请仔细听。我只是简单的提一提，神的话语是灵性生命完整的资源，它有极大的价值，无与伦比的价值。首先呢，是因为它提供了极大的财富。第10节说，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注意啊，神的话语是极大的财富，拥有神的话语比所有的贵重金属更加有价值。要是我们整个社会都能认识到这一点，该有多好。如果能使福音派教会的大多数人认识到这一点，该有多么好。那样呢，我们就不必给人们以物质的应许了。神话语就是极大的财富，它有极高的价值，引导人们通向喜乐，改变人的心灵，使愚人有智慧，以及我们所看到的一切。圣经是极大财富的来源。第二，神话语带来极大的快乐。就像诗篇第19篇第10节所说的，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哦，没有什么比神的话语更加甜蜜，更加令人愉悦，更丰富，对个人而言更有意义的了。神话语带给我们是最高的甜蜜。你在寻求什么呢？在哪里寻求你的快乐呢？我可以诚实地告诉你，在生命当中没有什么快乐能比得上花在神话语上面得到的那种持续的快乐和喜乐。你看，我们所有的问题解决办法都来自于对圣经的勤奋研究和正确的运用，而不是因为圣经不够完备。圣经是极大的财富，也是极大快乐的源头。第三，圣经也是保护的源头。诗篇第19篇的第11节说，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而圣经是保护的源头，在面对诱惑、罪恶、无知的时候，我们就需要神的道，他能够保护我们，我们把它藏在心里头，免得犯罪。第四，圣经也是极大收益的源头。第11节继续说，守着真理便有大赏。这个赏赐呢，并非此时此地的，不是正面的任性看到你立刻想要得到的东西了。真正的赏赐是顺服圣经而带来的荣耀， 不是此时此地所能得到的东西。比如一些邪教信徒，他全身贯注于健康、财富、财产以及其他什么其他的可以立刻的成功。我们应该明白，为永恒奖赏而带来的祝福，毫无疑问，圣经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财富、快乐、保护和收益。而且呢，第五点，就像诗篇第十九篇第十二和十三节所说的，洗涤一切罪污，圣经是清洁剂。我们来看诗人的回应，虽然他经历了这一切，他说，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在关于圣经的这种陈述当中，我们怎么才能知道我为什么犯罪呢？那改变我，使我有智慧，使我的心充满喜乐，使我的眼目明亮，清洁我的心灵，以及完整的为我提供这一切的，我为什么要干犯这些呢？我为什么违背这些真理呢？我怎么样才能知道这些呢？查看圣经经文之后，诗人就呼喊说，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这些呢都不在我计划之内，我们没有预先想到的，他们是隐而未现的，甚至是我没有想到要承认的罪。他接着说，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这是我预先计划要认的看得见的罪，就是骄傲的罪。拦阻我，使我不要犯所知道和不知道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啊，神啊，请你拦阻我犯罪。大罪这个词的意思就是解脱自己，越过障碍，逃离神的掌握，离开恩典的范围。因此啊，你会看到读圣经会产生一种后果，渴求内心的洁净。圣经是最伟大的洁净的源头。今天我们这个阅读清单呢，你应该好好的保存，当你学习神话语的时候，就把它拿出来看一看，它会提醒你它在你的生命当中有什么作用。它是最宝贵的财富，因为它为你生命当中每一个方面提供所有所需要的，是荣耀的财富，是极大的快乐。它在各种环境之下让你的心里充满喜乐，对你呢也是极大的保护，因为它会警告你，它为你提供极大的收益，引导你走向永恒的赏赐。它也是最伟大的洁净，能洁净人的内心。最后，圣经的完备性，它的价值体现在对它的尾声上。对于所有这一切，人应该怎么样回应呢？来到诗篇十九篇的第十四节，诗人呼喊说，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他所说的意思是，神啊，愿我所想的所说的蒙你悦纳。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所思所言都和你的话语、你的启示要一致。他说，使我成为一个遵循你话语的人，使我的思想符合圣经，使我的言语符合圣经，使我活在你的话语里面。这呢，正是尾声。我的确相信我们今天在福音派教会里所看到的事情让人悲哀。我上一周已经详细的指出来了，如果你上一周不在这儿，那么你就可以去翻听录音。人们一面肯定神话语的真实性，一面呢又去离弃它，最终呢还是在追求其他的东西，因为他们觉得神的话语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这就是魔鬼的谎言，因为他们没有过符合圣经的生活， 从来就没有像庇里亚人一样过着高尚的生活。正如保罗对哥罗西人所说的，他们从来没有基督的道丰丰富富地住在心里，他们以草率的方式来对待圣经，从来没有领受过他的深刻和大能。现在我们应该号召基督的教会都要全神贯注于神活泼的道，让我们的信念被记住，神的话语是完备的，而不是圣经要加上世界。正像一个古老非洲部落的人，他对伟大的传教士罗伯特·莫法特所说的那样，他呢举起圣经对莫法特说，这就是我饮用的水泉，是我灯里面的油，愿我们也一样。此刻在你的心里，你能不能在主面前重新立约，把自己委身给神的话语呢？你可不可以集中思想这么做？在主面前，你要守住这个约。我的意思是，我们今天早上所听到的关于神的话语，对一个信徒的生命来说，它的重要性是无与伦比的。你是否愿意成为一个遵循神话语的人，在神话语里面找到源泉，并且运用在信仰生活当中？如果你不去查考，你永远都不知道神的话语有什么用。如果你不去应用，你永远都不知道它有什么作用。透过圣灵的大能，神的话语是最高的灵性资源。好，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天父，我为我自己的生命以及在这里听到这个讯息的每一位的生命而祷告，让我们都委身于你的话语，正像诗篇138篇开头所说的，你使你的名显为大。主啊，请帮助我们吧，使我们像庇里亚人一样天天查考圣经，帮助我们从中找到泉源和点灯的油，就像那个非洲人一样，加能力给我们吧。圣灵啊，让这个不要成为冰冷的正统教义或者学术，而是为了基督的缘故成为活的真理。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您收听的讲道原由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讲解。预知更多信息并免费使用约翰的教导，请上网到赐你恩福网站 gty.org 这个网站也发售约翰事工的重点资源，如麦克阿瑟研读版圣经。虽然我们销售所有的翻译版本，但我们未必能一一服务到每一位收听这篇讲道信息的听众需求。约翰麦克阿瑟和赐你恩福持有法律上的所有版权保障，查询我们的版权政策可到 gty.org 网站，这包括了复制这个电子版文档的操作说明和局限。